欢迎收听我们克勒贝百的骑行播客啊啊，我们好像是这个标题啊，因为刚才啊，我们今天的我应该是我们的嘉宾啊啊，麦克还在说，哎，这个我们播客好像基本上不怎么更新。对啊，我们上一次更新是要一年之前了，然后最近更新过一期啊，更新过一期之后呢，好像我又觉得这个项目我们要把它继续给做下去啊，
佛系更新，
很多观众也有这样的呼声，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录下去吧。那今天我们请来的是麦克，麦克之前其实上过我们的播客，
对，做过一期那个骑行旅行。
麦克上我们播客的时候还是在可能2020年吧？
对，
啊，那时候我们这档播客还是李桃主持的啊，不是我主持的。那之所以这次又请到麦克啊，可能我不知道大家听过以前麦克上播客的那档节目嘛？啊，麦克是一个，我觉得在海外骑行的这样的一个达人，对吧？那之所以我们又请到麦克呢，是因为呢和麦克最近正好一块儿去了富士山。
对，
啊，富士山，因为麦克对于日本的经历也更丰富一点啊，包括全世界经历也更丰富一点，所以麦克现在在啊帮助我们克勒贝百来做的一个事情，其实是我们北京的骑行的领队啊，我们北京的所有的骑行活动都是麦克来负责的。然后呢，包括我们一些海外的活动，其实也是啊，麦克会参与到很大的一部分啊，包括了我们这次富士山的骑行啊。最主要的原因也是麦克可能之前在这方面经验很丰富。你去过多少次日本骑车了？
我这可能数不清了，十来次肯定有了。嗯，经常去，包括
十来次日本骑车。
对，包括北海道啊，东京啊，冲绳啊，反正这几个地方经常去。
啊，十来次，给我们细数一下，第一次什么时候？
第一次特别早了，2017年、2016年，记不太清了。第一次还真的就是去的富士山，因为去东京比较方便啊，航班也多，而且当时其实第一次去还真的是就是自己，也没有找别人，自己去的。所以说东京这方面的话，可能自理这个能力会稍微那什么一点，就门槛低一些啊。第一次。
第一次几几年？
2016或者2015吧。不对，第一次还不是富士山，第一次是冲绳，是我刚跟我太太俩人申请下来了日本签证，但是那会儿的签证需要先去一次冲绳。然后当时就是去了冲绳，然后我是在当地租了一辆自行车，然后跟我媳妇俩人一块儿去这个。骑着自行车环冲绳，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媳妇儿她骑车的能力没有那么强，骑了一半回来的路上骑不动了，我俩坐渡轮带着自行车，另外一半是坐渡轮回来了，就回到了起点，回到了那霸，是这么一回事。那可能得2015年之前了吧，因为那会儿骑自行车还没有那么多，
那个时候问你的骑行状态是什么样的？
我的骑行状态其实就是一般骑友吧，还没有到这个疯狂爱好者的程度，但是我比较喜欢旅行，就是比较喜欢出去玩儿啊。然后骑车呢也是可能就一周一次，周末跟朋友一块儿骑一骑啊，就这种情况，不是特别的那个疯狂的那种。
那我这个其实很好奇啊，就是我觉得我作为或者我们现在的一个状态，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其他人来说吧，我们还算一个比较疯狂的一个骑行爱好者，
对
吧？对。那以我们现在状态说，一定要去海外骑个车还挺正常的。为什么作为一个就是刚入门的普通爱好者会想到去在日本，包括和老婆一定要骑个车呢？
因为当时其实我印象中是我在网上查攻略的时候被种草了，就是有一个博主他分享了自己在当地骑车的经历。然后他写了一些，就是说，这个跟你自由行也好，跟团也好，不一样的地方比较吸引我。他就给我的感觉就是他玩的那个东西更 local 一些，就是更接融入到，更能扎根到本地的生活里去。那点就特别的吸引我。而且我自己评估了一下，就是平时也能骑车，也不是说经常骑车吧，经常运动，就我爱打篮球啊这些，我觉得我的体力没有问题。所以我觉得带着老婆去一块儿骑一骑车，这个感觉挺好的。当时这么一个经历。
那第二次呢？
第二次我印象中就是去富士山了。第二次。
那要隔多少时间？
这个可能得隔了两三年了吧，那会儿就已经成了自行车的 爱好者了，就可以说是比较狂热的爱好者了。
哦、
然后我就是锚定的这个富士山爬坡赛啊，想去比这个赛，然后去到东京了。嗯
嗯，哎，这个我先插一句啊，我就介绍一下富士山爬坡赛，包括我们这次去的可能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富士山爬坡赛呢，它其实就是一个纯爬坡，它大概差不多24公里吧，5%到6%的坡，对吧？
嗯。
然后。我不知道它可能吸引人的地方，一个是在于呢，富士山作为日本来说，它是做非常有名的山，或者全世界可能提到日本的山啊或者之类的，就第一想到富士山。就包括你可能提到中国，我不知道你就没有这种好像概念，除了喜马拉雅山，但是因为那个是个山脉嘛，
嗯，
对吧？或者这部分也处在边境的位置，它不单单对于中国而言，不像于富士山之于日本。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所有人对于一个国家、对于一座山可能联系最紧密的一个，
对它象征意义比较强。
对对，它象征意义非常强，所以可能很多人可能会向往，或者特别对于老外来说吧，就像我们这种人，对于一个中国人或者对于可能其他国家的人来说，它可能象征意义非常的强。然后呢，它有个好玩的地方，就是说这个山你其实它会一共爬上去的会分四个等级。对吧，一个是一个半小时开外，那一个半小时开外呢是可以有一个蓝环啊，所谓的环是它不同的时间会发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头管的垫圈啊，这个东西可能现在大家刚骑车的人可能你不知道它是啥的，因为现在头管垫圈各种不一样的啊，完全都不一样了，那以前是个统一的，就是个这样的一个圆环，那一个半小时开外呢是个蓝环，也就是一个完成者，或者是对女性来说是粉色的环，对吧？
对，但是女性比较有福利，她能获得俩，她既能获得一个蓝色的完赛环，同时获得一个女性额外福利粉色的环，她其实有俩
啊。
对
啊，她有俩，
对，她有俩。
然后呢，就是一个半小时之内，一个半小时之内就是银环了，
嗯，铜环，
对吧？
铜环。
再往前是多少？
再往前应该是1小时到1小时15啊，这个是银环。对，
再往上呢？
再往上是1小时到1小时05，这个是金环。然后1小时以内就是铂金。嗯，
哦，其实还有铂金这样的。
对，有铂金，但是铂金其实是我印象如果没记错的话，18年还是19年刚刚才有铂金，其实之前是只有金就可以了。但是其实就是因为富士山现在已经19届了嘛，也就其实特别像北京的妙峰山一样，妙峰山原来60分钟就是大神，但是其实现在我们骑55分钟左右可以聊着天上去，
嗯、
就是55分钟左右了，
啊、
就大家的
成绩的提高，
对，大家水平在不断的提高，无论是器材还是这人的能力，然后包括接入了功率训练之后，就是日本这个选手的业余选手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所以说其实金环已经满足不了他了，所以他才在几年前加设了一个铂金、
嗯、
对。
哦，那这个呢其实如果就是以前大家都用圆的这种环的这种形式下、
嗯、
就是如果你能够把那个垫圈放在你车下，对于日本人而言基本上就告诉别人你的爬坡能力是啥了，
对对
对吧，或者是你的骑车水平到底是啥，就是一目了然了。
对，就相当于他的勋章随身携带了。对，
对啊，对啊，就是对，就是所以这个东西是个，我觉得好像没有其他比赛是这样子吧？
对，目前
至少我们知道应该没有。
对，没有，没听说过。嗯，
对啊，其他比赛就算想学呢，也不好意思，可能要换一种其他的方式。这个可能是他好玩的点。
对，有一些比赛我见过他那个用那个万阻盖的。
嗯，
其实就是换汤不换药嘛，它用那盖儿的颜色不一样、
嗯、
但是这个龙头垫圈的话目前来看还真的就只有富士山有。嗯，
对，所以哎，你第一次去的时候、
嗯、
最这个比赛对你来说最吸引的点是什么，就是大概我已经把那个可能它的看点介绍给大家了、
嗯、
就不知道对麦克来说。
其实最吸引我的点一个是它全年全程封路。登上富士山只有这么一次机会，因为那条路其实是一个开放道路，包括咱们骑的时候你也能看到它是有那个收费站的、嗯、啊，平时其实即使是自行车从这边过也是要收费的啊，同时它是一个旅游的热门目的地、
嗯、
啊，无论是对于日本本地人来说也好，还是对国际旅客来说，它都是热门目的地，所以说它其实是比较繁忙的一个路段，你想专心的去骑行、
嗯、
你可能真的就只能是在6月的第一个周末才能享受到这个、
嗯嗯、
然后同时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的那个 expo， 就他的那个展销会啊，那个可能算是在不光是在日本吧，我觉得是在亚洲地区这种赛事里面它规模比较大的了，因为它一个那个它那个底下那个体育场嘛，400米啊，可能今年规模没有疫情之前那么大了。那会儿我第一次去的时候，真的被震惊到了，400米的跑道一家挨一家，那么多这个厂商在这儿，而且它有好多东西，就是说你在国内是买不到的那些东西啊。
嗯，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对于装备党来说，对于这个骑行爱好者来说，都是比较吸引我的。嗯，
还有吗？
还有就是象征意义嘛，因为一提到日本大家都知道富士山嘛，然后你能够通过自己骑行骑到富士山五合目，我觉得这个事儿特别特别的有纪念意义啊，而且是跟不是自己一个人骑，也不是三五个人骑，你是跟10000名甚至15000名日本当地的人一起去骑，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有纪念意义的一件事儿。
这一次我们一块儿去已经是第三次了，对吧？对
对对，对于我来说是第三次了。
你第一次拿了个铜环，
对，第一次就是铜环。
第二次呢，其实比第一次成绩更好了，
对，第二次
拿了个
银
环，
对。
啊，这一次又拿了个铜环，
对
啊，
因为金环
成绩退步了，
对，因为金环对于我来说也遥不可及了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在铜环跟银环中摇摆了。嗯，以后可能再去拿个蓝环，因为目前现在还骑得动，所以我还尽量多拿铜环，对吧？以后骑不动了去拿个蓝环，这不很简单吗？完赛就完了。因为它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你可以骑得很快，你也可以骑得很慢，因为它咱们是六点，我印象中6:40咱们发的车吧，它关门时间是11点，24公里，然后它这么长的关门时间，其实它就是鼓励大家都去完赛啊，甚至它有咱们看到它有报道说70岁的这个参赛者都有完赛的。嗯，
这个对你来说第三次去，当然我也知道，因为第二第三次其实都有带队嘛，带其他人去。
对，
我说这个第二第三次去对你来说最促进你再次去的那个原因，主要就是因为带队吗？或者还有其他的你觉得吸引你能够让你二三次再重复去？
我觉得就是当地的骑行氛围吧，然后包括这个富士山这个象征的意义，以及它这个就是你骑的过程中，你就感觉这个事儿，你骑完了，你还想再来，就跟妙峰山似的，大家也不想就仅骑一次，对吧？
那不一样，妙峰山对你来说就是家隔壁的事儿，
对，但是
要去个日本，毕竟还是个在行程上比较麻烦的一件事嘛。
对，但是其实亚洲地区的这个爬坡赛啊，我仔细想一想，其实日本富士山是非常值得一去的，能去我还是本人还是想多去的啊。而且其实日本这个当地无论是骑行文化呀，然后包括一些旅游的资源呀，旅行的这个友好程度啊，都比较吸引我。嗯，所以我能去肯定还是要去。
哎，我这问题在于，就比如说如果你不是带队的，你真的会自己再去吗？
会再去啊，肯定还会再去啊。嗯，包括每年那展销会我都想去看看，说实话，因为他老有那个新的东西在。嗯，包括
这其实我对我来说真的很好奇啊，因为比如说我第一次去啊，就这是我第一次去，对吧？我觉得对我来说第一次去的吸引力它就没有这么大
啊。
就是我可能第一次去的一个很大吸引力是周边的朋友，我们之所以当时组这个团，一个是你问我了要不要组，另外呢我身边还有很多，比如说上海，因为麦克在北京，我在上海，我身边有很多上海的朋友也提到了这个比赛，那我想哎，那我们就一块儿去吧啊。可能这个比赛或者整个去日本的这行程一开始没有吸引到我的那个点在于，我光去爬坡就只有20几公里。
嗯，就是你看到它的坡度并不是很吸引你，
啊，
难度也不是很吸引你，是吧？
因为我觉得我这个骑行水平啊，
嗯，
就可能它最多就是拿个铜环，
嗯，
或者我不知道，就是我就是个最后这个比赛男子7000多名，那我最后的成绩是5000名。就是其实是在日本其实中部靠后的这样一个水平，就我自己也知道可能我就在这样的一个位置，那这样的位置对我来说其实就是个把这个东西给完成了。那我也知道24公里5%的坡我怎么都能爬完，
对
吧？无论如何我肯定都爬得完这件事情。那唯一呢，可能唯一和其他坡不一样，或者它和妙峰山不一样的，就是那个是富士山，这个是妙峰山，
嗯，
对吧？那一样是爬一个坡，它区别到底有多大呢？对吧？他除了这个比赛的氛围啊，或者之类的，就是我可能更倾向于去说，我要去那个地方，我要去个 一样飞机飞过去了嘛，而且要出个国，对吧？
嗯、
我希望这个行程尽量更满一点，
嗯，
更有更多其他的活动，
嗯，
这可能是我对我来说的一个点啊。但是我身边包括我们这次去的所有的人，可能他们的第一目的都是去富士山爬坡，大家都觉得其实光征服这座山其实就已经是个很有意思的点了。
对啊，因为这就是我说的它的象征意义很大，因为大家一提到日本包括亚洲的这些山，可能富士山我觉得都排得上号，对吧？然后呢、
嗯、
又全程封路的骑上去，而且又不是自己去骑，是跟一帮当地人一起去骑，就是给你无论是骑行啊还是旅行的感觉，这都是一个特别特别有意思，而且很特别的很有记忆点的一件事儿，就不会说我两天之后我把这个事儿忘了啊、
嗯、
不会。
嗯，
包括现在其实我第一次去的那个感觉都是历历在目的，但是其实我去全球这么多地方骑过车，也不是所有的这个行程都像这个能让我记得这么清楚。嗯，
哎，为什么它独特在哪里？
它一个就是说象征意义吧，还有就是说很少有这么多人一块儿去完成一件事儿的啊。可能环法挑战赛可以做到，但是亚洲地区目前我想不到任何一个活动能这么多人一起去参加一个爬坡赛啊，这个不太可能。
哎，那不是你去包括日本你去过 Niseko 的，
嗯，
就是 UCI 的 Grand Fondo，
对，那个只有700人，Niseko 只有700人、
啊、
对，只有700人，它相当于一个特别精英的一件事儿啊。Niseko 那个在本地它是要有资格才能参加的，不是随便人就能报，而且我印象中它是七分钟名额就满了，那个不是当时咱们找赛会给预留的名额吗？但是富士山它不是，富士山它其实更像一个挑战自我也好，它每年给你一个机会检验自己的训练成果啊，每年给你一个机会跟更多的朋友一起去骑，认识更多的朋友啊，它是比较开放的，比较大众的，比较下沉的这么一个活动。嗯，
诶，北京这次那个上个周末的那个妙峰山的爬坡赛你去了吗？
啊、嗯没有，上周日没去，那个也很少，那个不可能到这个，反正别说亚洲地区也别说日本，就是全球我也想不到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做到一万多人爬一个爬坡赛然后自己放坡下来，这基本不太可能。嗯，
一万多个人以上的比赛我经常有参与到。
对，但是一万多，
但是你说纯爬坡倒是没有，因为真的是纯爬坡的比赛其实对于欧洲来说，我觉得我不知道，可能是我孤陋寡闻，
嗯，
但确实好像没有这么多，
而且他组织压力比较大，他就一个坡他怎么下来，咱也知道那大巴车上不去啊，一万多人怎么坐大巴车下来，他很难。嗯，这都是，
但其实只要秩序比较好，因为日本人在这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嘛。
对，
不是主办方做的不错，就是本身的他的可能大家的国民的一个习惯上其实这方面就做得不错。
对，大家就分批有序的这个去下坡。嗯，
也就是说人多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点。
对，就是他因为人越多你越能感受到他当地的那个氛围，而且一路上你能看到更多有意思的事儿啊，能遇到更多有意思的事儿。嗯，我觉得这个反正挺吸引我的，包括环法挑战赛那么多人，我觉得也特好玩。嗯，特有意思。
那所有海外的骑行经历啊，如果让你去排序的话，
嗯，
我不说它可能方便程度，可能去个日本比去个欧洲简单，
嗯、
对吧？
嗯，
我不说它的方便程度，就是所有你参加过的，你最推荐的是什么？
我最推荐的，其实我最推荐的还真就是日本这几个吧，但可能还有其他的，比如说环冲绳啊，也挺有意思的。他那个就其实就更像一个旅行。
不，如果一定要排一个最、嗯、第一名，你放啥？
第一名，我觉得这个很难抉择呀。我想想啊，第一名呢，比过这么多。第一名，我能选那个环勃朗峰吗？那因为让我记得最清楚的。那人
这个太难了，对吧？因为
对，因为他真的让我记忆点最清楚的，被虐的最狠的那个，一定是记忆点最清楚的。嗯
啊，这个简单讲就是环勃朗峰那一天，就是这个比赛大概有个多少公里来着？反正海拔爬升有8000米，对吧？
对，330公里，8000米，而且他不走回头路，那个相当的，那要我再去我也不去了，太虐了。
这个就是恐怖的程度，就是我是完不成的啊，麦克这个水平完得成，还。
对，
但是对他完成了也是一个已经非常非常难的。
对，
我全世界能其实做的人不多。
对，
是真不多。
我能完成也完全因为我没有后勤车，我要是那什么就得被关门，我为了得骑回家，所以我逼着自己得完成。
哎，这个那第二名呢？
第二名我觉着其实欧洲还真的不错，环法挑战赛呀、啊、这些都真的不错啊、嗯、因为你
就是环法挑战赛你还是会放在比如说日本的富士山爬坡赛的前面。
对，因为它富士山爬坡赛是这样，富士山它是单纯的跟一大帮车友，当地的车友也好，一堆国际车友也好一块骑。但是环法挑战赛不太一样，环法挑战赛你在那儿不光能骑比赛，你还能看到这个 Pro 啊，能看观赛啊。其实这种类型的也当然不止环法挑战赛了，包括这个 Bupa Challenge 这些都可以做到，就一类似于这种的吧、嗯、我把它这类似于这种形式组织形式的比赛、我喜欢把它放在第二位啊、嗯、我觉得
就是和比职业比赛在一起的那种。
对对对，包括那个环安塔利亚就是土耳其的那个，它都是类似于这种，就是你先于 Pro 骑完之后你还能观赛，你还能在 Pro 的这个那个行程上去看，然后包括你还能在赛事村里更多的去玩。我觉得这个因为骑车我觉得单纯的骑一骑对于我来说是没有特别多的记忆点，唯一的就是它这个路线难度对我有点记忆点，但是更多的其实是它周边的，我当在当地怎么玩了，我怎么通过骑行在当地交到好朋友了，我怎么看到了当地的生活了，就是周边的这些其实它更具有记忆点。嗯
嗯，这个我觉得可能我把这个类型的都是放在第一名。
嗯，
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可能自己又骑车，然后我又是个比赛解说，我肯定愿意去看职业的比赛。
嗯，
所以这个整个类别，因为国外有很多这样的赛事，刚才麦克讲到的 Bupa Challenge 啊之类的，它可能有些形式不一样。比如说 Bupa Challenge 是职业比赛和业余比赛是在同一天的，一个是在早上，一个是在下午，对吧？
嗯、
再加上有一些可能 Flanders 啊、鲁贝啊，它业余比赛是在礼拜六，职业比赛是在礼拜天，
嗯，
就分个一天。刚才讲的环法挑战赛差不多是隔一个礼拜，
对，隔一周。但是你可以在这，
但即使是隔一礼拜呢，就是在同一个地方，这个因为环法是21站嘛，
对，
就是同这样的一站是隔了一礼拜。但是呢，你就算今天比完，你其实
可以转场，
它可能职业比赛的那个地方也不远，
对，转场去追
吧，它可能也在阿尔卑斯的另外一个地方，比如说山里面。就是你可以看个几站环法，这形式又稍微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对，
但总结来说，就是基本上就职业比赛和业余比赛可能是结合在一起的，而且你业余挑战的线路就是和职业的重复度是很高的。
对，
对吧？你像巴黎鲁贝弗兰德斯，其实职业比赛250公里，那让你骑个250公里呢，太耗时间了，对吧？那个业余比赛可能就是100多公里的，但是呢，把精华部分都有。但是呢，环法的刚才说到的那个挑战赛了 ，TAP 的那个比赛呢，就是其中拿21站中的一站和环法一模一样。
对，完全一样
啊，这个完全一样。
嗯
啊，那这些类型的体验我觉得都不错，这个都是我觉得我值得为了他去花一张机票钱，就是可能专门做这件事情，即使其他地方我不骑了，我觉得我也 OK。
对，
就和刚才那个日本的富士山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区别，富士山我可能要觉得我要再带点其他东西我愿意去。
嗯，
就比如说这一次我们的行程差不多是个5天，大概有个3天左右是骑车的，对吧？除了富士山挑战赛之外，我们还骑点其他东西的，这个我觉得我还 OK。那其他的就是在它更高一个层次的，我更向往的就是真的纯粹为了这个去，我是 OK。就像米其林餐厅那种，大家不说嘛，就是3星级的餐厅是你值得专门去一趟的，这个意义，对吧？那我觉得那一个类型就是这个样子。
这主要是周日
环法
出去的太多了，
对对对，
周日岛出去的太多了，见过的太多了。其实一般车友就是让他骑一个单纯的富士山，他还是挺知足的。但是呢，其实就像我说的，如果让我第二次再去，那可能就得增加一些其他有意思的内容了，就比如说咱们去这个日本公路最高点呀、
嗯、
对吧，咱们去感受一下日本当地这个比较纯正的这个温泉呀，包括去看看当地人这个生活是什么样啊，这个可能就是我第二次去其实就不光是去东京了啊，因为说白了、
嗯、
从小在北京生活，然后包括咱们其他一同去的朋友从小在这个上海生活，他可能大城市见的比较多啊，那可能这个骑车都在乡下，就咱们找的那些路线都是在乡间，就有点类似于这个阿尔卑斯山脚下，咱们去的那不也叫日本阿尔卑斯嘛，对吧？啊、
嗯、
其实他当地村里的什么样，这个比较宁静这生活什么样，这个是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也是吸引我后面啊比较上瘾每次都想去的，其实是这样。
我觉得我可能这个事情啊，我在去之前和去之后我的体验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
嗯，
我去之前就会觉得哎光爬一个坡好像意义不大啊，就是哎呀、
嗯、
可能我也就完成就好了。
嗯，
对吧？可能我本来跟像我刚才我们提到的什么环法挑战赛，环法挑战赛几乎每一届都是4000米以上的一个爬升、
嗯、对
对吧？同样比较富士山可能24公里就是在2300米左右的爬升。
嗯，
啊，1300米和4000米，这是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体验。你到后面脚软了，特别
对，
对我这种业余的人来说，对吧？啊，你这个，而且4000米的海拔爬升，平时真的自己其实不大会做。
对，
你真的比如说北京几座山穿起来吧，它可能也你也能做到4000米爬升。
对，
但是呢，你真的它不是一个活动，你说实在话，大家懒得去干这件事儿，
对，环法挑
对
战
吧？你没
赛，
有人去。对
对，
对，你没有人 push 你一下，你可能这个挑战你就不会去做。
对，环法挑战赛就法国那个安纳西那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现在我还历历在目，就是有一个人他爬吐了，还有一些人他爬哭了，真的是在山边上
不是
吐，
我，不是我，我有一段推上去，但是我没哭。
就真的还有爬哭的，就嗷嗷的在那哭，就是男士啊，就是特别那什么大声的在边上哭，我都看傻了，还有抱着这个山体在那儿抱着大石头在那儿吐的，我真的印象深刻呀，
抱着大石头哭
对，抱着大石头吐啊，在那儿吐，就真的是给气崩溃了，
所以日本对我来说，就是我刚才说的，我可能会把它放在第二个层级的层面。
象征意义
那
比较
然
大
后，对的，然后呢？但是我去完之后，我觉得有一些不一样，就是有一些东西啊，可能我觉得是在那个氛围里会给你那个触动。
对。
那触动在于，就是我去之前，我觉得，哎呀，我最多就是个完成，大不了就是拿个铜环啊或者之类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对吧？
对。
但是你去之后，其实铜环是1小时30分，我爬完之后是1小时49分。我呢，可能没有100%顶到头，在100%顶到头，我可能跨个5分钟或者车再轻一点，我可能5分钟10分钟吧，那也最多也就是1小时40分了。就是说，离铜环呢，至少还差10分钟，差10分钟，你内心就觉得，哎靠，我还想再来一次，
对，对。
对吧？就是这个，它如果有那个分级在那里，就是它不是一个以完成为单单目标的。
对，
对吧？特别是对业余选手来说，你一旦拿不了名次，可能给你的就只有完成了，对吧？你拿不了前三名，可能就只有完成了。那我觉得这个动力就小很多很多了。除非就是你那个完成就一定要它难度很大很大，就是完成我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就是环法挑战赛4000米海拔爬升1天里面做完，我觉得完成我就很了不起。我就算骑个巴黎鲁贝，这事情可能难度赛事难度没有这么大，但是它里面的体验很充分，就是这个完成我觉得也是了不起的，
这
对
个
吧？
得
这个
看时
我
间，
就愿意。
看净时
哎，
间。
对，不，富士山这个东西就是它完成没有这么了不起，
对。
但是它一旦给你设了这个门槛，而且这个门槛呢，就是咦，你看我们一块去的大概十几个人团，就我们有2个人进了1小时30，你进了对吧？
对，还有一哥们儿29，极限操作，
哎，有个二十，
对。
对的，还有人1小时35的，就是有人进有人没进的这种
对。
状态下，你就特别想。我靠！如果大家都没进，可能大家就放松了。哎呦，这个挺难的，好像也没什么，对吧？
对，
一旦有人进，就觉得，咦，这个人也可以是我。
对，所以有小伙伴直接就说明年一定得还得去，必须得同
对，
行。
所以，对，就是我觉得其他包括很多人，可能都在1小时40几分、1小时50分的人，都内心会觉得，靠，这个事情是一个未完成的事情。
对，
虽然我今天骑完了，但是这是个未完成的任务。
而
我
且，
怎么一定要，不是明年，我也是后年，我总有一天。我这个比赛肯定要再来一次，
对，这就是我
对吧？
说
他不一
的。
定设定期限明年啊。
对，这就是我说的，类似于那个，类似于北京的妙峰山嘛。妙峰山你永远都骑不完，你永远都想更快啊。你可能啊60、70一开始骑，后来你觉得60大神了，后来你觉得50不行，你就得40多，对吧？就是不停的在骑，它就是真的非常上瘾，而且还是我说的，它不是一两个人
说
骑。
白了就是卷嘛，就是有人在那里就被卷起来了，
对，而且
对
它。
吧？那个目标设在那里也是为了卷嘛。
对，而且他给我的感受就是，我特别喜欢到世界各地找一些跟自己有共同爱好、一样喜欢骑车这帮人啊，而且这么多人跟我一块骑，我感觉特别好，给我的感觉，包括一路看到了那些，包括邹老，你不有那个录的那什么相机吗？你可以，对吧？感受一下，
对啊，
是
对
吧？
啊，对啊，就
全
这样
程
一
的
个
那
感
个
觉，可
感
能和
觉，
妙峰山，我觉得这还有点区别，就是我可能妙峰山1个小时内也就这样子，但是呢，就是这是个大家每个人报出来的一个成绩，他没有在同一天放在同一杆尺上，
对，同样的
对
条
吧？
件
那个时
下，
候，
对，
而且比如说我说7000多名，我排5000多名，其实排5000多名这个事情，哎呀，可能哎呀一半以后，哎呀一半以后就一半以后吧，对吧？但是呢，它有那个时间点在那里，有那个铜环的那个标准在那里，即使大家现在铜环这个东西，我连车上都装不上。对吧？
对，
新的车上知道大家都装不上，你的车也
装
装不上，
不上。
你的
对，
车要
我
被
这
吐。
OD2 没戏，我那都
对
在
啊，
柜子里摆
虽然
着
就是，对，虽然装不上，但是呢，就真的有一个那个象征在那里。
对，而且他那个环上还写着第多少届， 对吧？我有第十五届的、第十六届的，哎，我第十九届的，那我二十二、一二二，我也都想要，能去我都要，对吧？啊，他还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每年这东西你回来你就想，也明年还得去，嗯，就真的是这感觉。
嗯、对啊，然后其实我们可以给听众介绍的是，富士山的爬坡赛其实一年不止一次。
对，
因为富士山应该有三条路，对吧？
对，
可以上去，
有
三条公路可以上去。因为富士山到顶呢，当然上不去，大家知道火山嘛，
嗯，
不可能公路到顶，所以公路到顶呢，
都是五合
目。他们都平时把它到顶的位置叫做石合目，
五合目。
公路到顶，
哦，对对对，
在五合目。
对，公路是五合目，爬然后登山是石合目，对，
对，然后呢，后面有步道可以再走上去，或者就是反正没有路，你至少能爬。
对，
公路是三条吗？我没记错的话，
三条
就是它其实还处在日本的不同的县，也就是说日本的不同的省，
对
对吧？富士山其实是个分界线，不同省的分界线，所以呢不同的县都会去办相应的比赛，但是最大的就是每年六月的第一个周末，
对，它叫斯巴鲁线，
如果
斯巴鲁线，
对，这叫斯巴鲁线。其实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完全可以就是候这个时间啊，这每年其实这时间很简单，就是六月的第一个周末，你现在就知道明年什么时候了。我觉得甚至我们 Club 100要继续办明年的团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报名了。
对，预售明年的，
对吧？
对，预售明年的
位置。对，大家有兴趣跟我们去，其实各就可以跟我们。但提到这一点啊，我觉得日本骑行的体验，这是我自己第一次在日本骑车。
对，
我虽然日本不是第一次去，但是骑自行车是第一次。而且呢，其实我以前去日本，相对来说，我觉得去的更多是中国人比较大众的去的地方，
对，
东京啊，什么滑雪啊，在北面滑雪啊，就是这些呢，其实他就是去待在那个地方，相对来说出行也非常方便，
嗯，
对吧？那我其实还经常会，疫情前我基本上每年都会去欧洲骑车啊之类的，对我来说去欧洲骑车也是件非常方便的事情，
嗯。
但是去了日本，我反而发现日本骑车其实没这么方便。为什么？其实很多人没去骑过车的很大原因就是日本骑车没这么方便。第一个呢，它交通是靠左行驶的。
嗯，对。
还有你一旦要去相对来说农村一点骑车的话，你得自己备一个车。然后不像去欧洲或者去美国，其实你自己
租
一个车辆，三个朋友自己租个车，大家都可以去，对吧？
嗯。
但日本是你是中国人是租不了车的，它是靠左行驶的国家，我们的驾照在那里是用不了的。
对。不认咱们的驾照，所以咱们只能包车，但是包车又很麻烦，嗯，
就对，这个只能就等于是跟团出去才能完成这件事情，
对，
就是大家可能要凑挺多人才能完成这样一件事情，
对，
对吧？两三个人，当然钱大，你所有靠打车啊，靠更多的包车，可能你也可以解决，
嗯，
对吧？但是更简单的方法可能就只有这样。其实我们一块儿去的，不是我们一块儿去富士山爬坡赛的中国人也不止我们一个团，还有其他的人。
嗯嗯、
其他人可能从东京过去还比较方便，所以他们就只好像只去了富士山。
对，他只限于东京嘛，只限于东京，就跟我第一次自己去一样。因为你自己去，你就只能在这个东京周边这个大城市周边去转一转。那真的深入到当地，然后去这个边边角角去骑车的话，那就很难。说实在，自己的话就很难。嗯。
对，所以我们其实还去了陈岸。
对，
那陈岸这个地方是其实日本本地更有名的一个地方。
对，
富士山虽然对于日本来说可能是全世界有名，但是陈岸呢、
嗯、
其实是日本应该算中部区域了吧，这叫日本的阿尔卑斯，它真的正式名字叫这个，不像我们就说什么这个东西像阿尔卑斯啊，或者它正式名字
叫
阿尔卑斯。
对，
阿尔卑斯它是陈岸是日本公路能到的最高点，它可以到3000米以上。
对， 对，
那富士山差不多是2000多米，2400，对吧？公路能到的位置。
对。
那也就是说，陈岸的爬坡其实更难。第一个呢，空气更稀薄，然后呢，爬坡的坡度相对来说也更难。陈岸呢，其实有两条路可以上去，所以呢，其实日本真的去衡量一个车手爬坡能力，或者他们更有名的当地的爬坡比赛，就是在陈岸。
对，它其实就类似于北京人互相问你妙峰山多少，那可能在日本就是问你陈岸多少，而且必须是陈岸的 Ecoline， 它也是跟富士山一样分几条路上，陈岸是两条 Ecoline 跟那个 Skyline， 然后它的 Ecoline 是每年日本大概有20站爬坡赛、嗯、就是选日本各个山头去爬，然后每年决赛一定是在陈岸， 的 Ecoline、
嗯、
就相当于决战、
嗯、
啊，决出今年的日本全年年度爬坡王啊，就有点这个论剑这个华山之巅这感觉，就是在选的这条路，所以他对于日本骑车的人心中是非常神圣的这么一个地儿，嗯，同时他确实是日本公路的最高点，能够到达的最高点，嗯，
对，所以的不过很可笑，我们这次去的时候正好成安有塌方公路，
对。
所以我们没有爬到最高点，但是我们基本上也体验了一下。
对，咱们
当然另外周边的其他地方，我们其实骑行的道路我们也体验了。
对，其实 Ecoline 咱们爬了，咱们只是爬到它封路的那个入口，大概6公里左右。咱们爬了6公里 Ecoline， 嗯，对，爬了
其实有20公里。
对对对，爬了
后面更精华部分上不去了。
对，爬了不到四分之一。
嗯，
对。
不过我们下次可以找更合适的时间点，我觉得这还是值得去挑战一下。
对 ，Ecoline 非常非常棒。嗯。包括其实它封路的原因是因为上面现在就咱们去的这个时间上面雪没化，山上的雪没有融化，所以它上不去啊，所以它叫日本阿尔卑斯嘛，它确实是有点像阿尔卑斯，说实话。
然后我不知道日本的骑行，麦克你还有什么其他可以推荐给我们的听众吗？
对，其实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啊，可能第一名呢对于我来说是最有记忆点的那个，那肯定就是那个勃朗峰嘛，对吧，那确实是真难、
嗯、
真难受啊，可能也就完成这一次。然后第二名就是刚才咱们俩一起说的那个，感觉跟观赛结合的，因为既喜欢比赛，然后又能有一些周边的东西，对吧，不单单是骑行。那其实日本来说，对于我来说有一个特别特别有记忆点的，也特别推荐的，就是说比如环冲绳也好啊，包括环能登也好，就是它有一系列的这种跟旅游深度结合的活动，其实叫赛事来说就不是特准确了，它叫骑行活动。它呢就比如说你环冲绳，它是在冲绳那个冲绳岛上，也不大，在上面分两天去环，一天是北边一边是南边。然后它呢会30公里左右就有一个补给点，这个补给点可能就是当地的一个村，它村里会把它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你，就比如说你经过这个，大家都知道冲绳有这个凤梨，对吧，凤梨这村它就真的是现摘的凤梨给你弄好，
嗯，
然后包括你如果去那能登的话，它真的就是那个村里产的那个牛乳做的冰激凌啊，包括比如说终点给你炸那个那地儿出红糖，他给你现炸红糖丸子，他一定要让你吃热的，他们就特别那什么，他要把他当地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你看。因为冲绳其实我也讲过，我第一回是跟老婆一块去，然后我俩在当地租了辆自行车自己瞎骑的，说白了就是看那个 Google Map 瞎骑的。然后第二回去冲绳呢，我就是参加了他那个环冲绳的那个活动，然后我就发现我第一回看的那不是真正的冲绳，第二回我通过骑行才真正感受到了原来冲绳吃的喝的玩的是这样啊。但是你通过它是通过骑行，然后当地人给到你当地人认为最好的东西给你看啊。然后包括环能登也是，它有一些当地的表演，它可能是当地也比较逗，它是那个出殡有一个表演，特别是民俗，你知道吧，他给你表演，就你骑的过程中在边上给你表演让你看，他就必须得让你看啊，他就是特别特别有意思这种东西。然后包括当地的一些吃的呀玩的呀，包括他给你表演什么太古啊，这些就是他把当地文化跟你一块结合。包括能登他会在当地的报纸，就每天我们这活动都会上当地报纸的头版头条，而且他在你骑的过程中你可以看到他每个村会写啊，选手大概什么什么时间会路过这个村，然后真的有当地的老百姓就是提前坐在家门口等着你过来跟你击掌啊，然后给你加油，他就是当地特别特别喜欢这件事儿啊。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有意思的经历，就是单纯骑车你可能一般的赛事你可能遇不到，你只有这种骑行活动啊，去当地才能感受到。
还有吗？
就是能登，然后刚才我说的环冲绳，然后包括还有岛波海道啊，就这几个，都是岛波海道，就是大家可能知道四国那个位置，其实一个特别特别漂亮的这个这条骑行路，它是有好多个大桥，然后连着这些岛屿，然后有专门的骑行道。你会在这个道这个路上去骑，然后单程可能70公里，往返140公里，然后你可以选组别，然后有一些组别比较长的话，它可能还会坐渡轮，然后这也是全程封路的活动，然后也会有特别有意思的这些补给。我觉得他们就把这补给特别当回事儿，就是他不光想让你来骑一个活动就完事儿了啊，他想通过这个活动真的是展现当地 特别好的东西给你，然后让你去通过这个活动去体验。我觉得这好多日本就是他办活动就有这么一个宗旨在里面。然后包括其实咱们富士山虽说补给没有我说的这些这么好，但是其实有一些内容你也可以。
富士山只有补水，
对，
没有补给。
对，所以这个其实
700块钱报名费啊，
对，
就给我喝了口水。其实我中间没停下来，连口水都没喝到。
对，这就是他人太多了，说白了还是因为他人太多了。其他像那能登啊，包括那个环冲绳那种活动，可能就两三百人的规模。啊，他多了他不组织，他就是要做这种小规模的，然后但是呢给你体验到最好的，他可能是一个旅游的窗口，他真的把这个当成一个他的旅游的窗口。嗯，然后包括这个岛波海盗也是，他是我看到他们那些补给都特别特别棒。嗯，他们都是精心设计的。这个日本他其实好多办活动的宗旨都是这样的，他可以精选好多这种，但是比较知名的啊，就我说的这几个，比较有意思。
我自己觉得就日本行下来我自己的一个感受，第一个当然了，日本的文化和中国文化有挺大的差异，就是你真的去城市你看到的东京，你不管你看到大阪京都啊这些，其实和中国的城市是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日本的农村的风景我觉得和中国差不多。
对
对吧，我不觉得它的风景有多大的吸引我，包括富士山，除了那座山比较有名就看到哦这是富士山，但是说你说它有多好看嘛，可能也就这样。对吧，就这我说个大实话。但是呢当然你去日本骑车你有很大的一个就是一个异国的风情，对吧，它毕竟还是文化上和你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包括我们还有我们去的时候有我们几天住的都是温泉的酒店嘛，就是格式的那个酒店啊，体验一下啊，这些我觉得都还是整个过程都还是不错的。对吧，另外呢我去了之后这一次去了之后疫情三年，毕竟大家出去少，今年可能我也就出了，今年可能疫情之后我出了两次国，一次去了欧洲骑车，一次去了日本。但日本的可能这个天就是我突然发现，哎，去日本好像还挺便宜的。
对，跟欧洲比那肯定。
真的就是
对，
就是现在可能比如说上海你可能飞个云南飞个新疆的机票，包括北京对吧，你去飞这些地方的一个机票，相反日本反而更近一点。
对啊，时间成本，
它可能听上去像是个出国，好像听上去那个，它就反而就是它反而更近，两小时就能到，对吧？机票相对来说也其实也更便宜点。
对，我飞日本，
所以我就觉得
其实订的早，这回才花2000多，2700多一样，
对啊，
往返，
对啊，
国航。
对啊，上海下飞云南的机票都是要2000多块钱以上。
对啊，
对吧？飞日本可能也就这价钱，甚至还少一点，日本的4000块1000以内可以打来回了。
对。
啊，所以我觉得，而且日币现在对于人民币来说又低，对吧？五的100块钱换5块钱，
对，
和以前100块钱换6块7块，其实已经低很多了。
对，我最早去
的
时候1:7嘛，这回去告诉我1:5，我还确实惊讶了一下，因为好长时间没去了，
对啊对啊，
上次去还1:7。
对，所以你就突然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多去尝试尝试。
对，
啊。好吧，那日本呢就聊到这吧。我们希望我们克雷贝百也能希望麦卡哈能给我们多做一点去日本的活动，我自己也想跟着去。
对，日本可玩的很多的，咱们才体验了一个，还有很多呢。
对对，这个我真的自己都非常的向往啊。然后我们想聊的今天想聊的第二个问题啊，是北京和上海两地骑行的差异。因为呢可能我们去日本团最多的用户就是来自于北京和上海。
对对，主要
对吧，我不知道麦克对这个你怎么觉得。
我觉得差异最多的可能就是爬坡的多少吧，给我的感觉啊。北京
爬得快对吧，
就也不是快，它就更适应爬坡，其实说实话。因为它可能就是那个骑行的环境，它就是因为北京它出门基本就20-30公里就到山根下面了，大家绝大多数人周末还是选择进山的。然后上海的车友呢可能平路骑的比较多，所以咱们就能特别明显的看出来，咱们最后一天那个活动前半程爬坡的时候，北京的客户明显是感觉的更那个适应一些啊，包括放坡也好啊，爬坡也好，都更适应一些。然后到后面那个咱们那缓下的平路，明显就是咱们上海的车友更自如啊，给我感觉啊，我作为这个骑的过程中的观察。
人群呢，你觉得人和人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人和人
大家的爱好啊之类的，
我觉着差不多吧，我倒是没看出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我你说其实上坡有区别，上坡其实是个能力差别，
对吧？其实说白了就是起车快慢的。我觉得呢，最大的差别是下坡能力的差别
啊。下坡确实能看出来，就是经常不经常骑山路，立马就能看出来。嗯，对
对，这个差别在于呢，我的水平在上海下坡算好的，
嗯，
放北京就是渣渣。
你太慢了，你下坡老得等你。
对吧，放北京就是渣渣，就是放上海算好。所以呢，就是我们在日本下坡的时候的第一集团北京人，第二集团我啊，第三集团剩下的上海人。
对，确实是你在北京爬坡，你下坡太慢了，肯定得等你，那唐王路得等你五分钟。
啊，对，这上海我真的算过完好了。
嗯，就还是骑的多他就适应，说白了，嗯，就是经常在山里骑他就比较适应。你要让我好长时间不骑山里，其实我下坡也怂，说实话。嗯，
对啊，其实就是个风险把控的，可能就是个经验再加上习惯的一个问题。
对，就是熟能生巧，说白了经常骑，你一段不骑山路你再骑也不行，说实话。就跟练钢琴一样，你几天不练你也不行了。嗯，就这意思。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这个是我，反正我现在出去说北京和上海的差异，我举的最大就是这个例子。
对
啊，就是我在上海下坡算好的，在北京是渣渣。
对，你说还真是
两头不是人。
还行还行，你这是中间地带嘛，正好。中间地带。
嗯，另外还有，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最近搞活动，我觉得的一个差别，
嗯，
就是上海其实晨骑的量很大。
对，这我想说的，北京其实夜骑比较多，晨骑呢相对来说少啊。嗯，
为什么？这是个习惯的问题吗？还是
我感觉就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因为我反正就是身边很少，就你要说晚上在那个长安街，在这个复兴门彩虹桥约夜骑的啊，特别多。
嗯
啊，
嗯
嗯，但是你要说早上晨骑呢，可能还真的只有这个京西这一帮啊，就是然后包括可能零零散散的。北边有一些呀，然后包括通州有一些，但是都比较少，量比较少。反正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之前到上海跟邹导一块晨骑嘛，我真的当时第一次真的长见识了，没有见过那么多人一大早骑车的，我真的。然后邹导不跟我说，
哦，那个倒不算晨，那个是六点半开始，六点半开始不叫晨骑，五点半开始叫晨骑，六点半开始正常骑车
啊。反正我这真的很少见，北京六点半不可能组织那么多人骑，不可能。嗯
啊，但是上海这个基本上大家的周末的一个习惯啊，可能也是时间长了，因为大活动人就习惯这样子，那他带的下面一个人，可能下一波一波一波就这样子了。
嗯，
然后其实人越来越多，那新加入来人总归是按照之前的一个习惯，
嗯，
对吧？那这个是周末的，其实还有很大周中的。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上海我们同时我们其实在同一个渠道来发布的。北京的晨骑早上五点半的，我们也在北京还先发，对吧？
对，
上海后发。北京其实参与的人不多，但是上海我们好像发了一个小时就200个人，一个群就满了。
对，
对吧？后来我们限人数，第一次就控制30人，大家接个龙吧啊，10分钟就30个人满了。
对，这是在北京难以想象。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区别啊，就在于这个，其实我们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慢速的。
嗯，
我觉得它起不到一个特别运动的一个作用，或者起不到一个训练的作用。
嗯，
它更多就是早上起来看个风景。
嗯，
我觉得可能上海的习惯里面，就说白了，我作为一个上海人，就是上海的可能一个文化氛围里面，
嗯，
大家可能还是希望分享分享朋友圈啊什么，哎，我起得很早啊，对吧？
嗯，
我保持了一个健康的生活啊，大家可能更向往是这个，
嗯，
我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而不是说我一定要起到多大的训练的量。
嗯，
起到多少训练量的可能还是少数人。就真的骑得快的人，他会以训练量要求，就像你刚才说的，北京的可能晨骑，京西的晨骑，这个纯粹是为了训练量去，
对，直接进山，他们，
对，因为他直接去山里，
对，而且他们都是直接看着 TSS 骑，我今天该骑多大量，他就骑多大量，嗯，对，他都看着训练压力指数骑，你这个，嗯，对，
所以就是上海可能的一个分享朋友圈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还很大，
对。
那所以这个在这方面可能会相对来说好组织一点，我不知道这个可能我纯粹瞎说，我觉得不一定有很大的一个发言权，可能只是这个方式更多人看到了，
嗯，
对吧？觉得哎，他可能被分享到了，有别人晨骑啊或者之类的，可能大家分享朋友圈都有，北京和上海都有这个诉求，只是上海可能他看到别人有过这样做，所以他也向往，我想去试一次。对我来说，这种我们虽然想在上海可能定期来做这样的。 就是早上5:30的，可能更多是以 coffee ride 或者是一种 social 的社交的这样的一个形式，骑得比较慢的一种形式。但是我自己呢，我当然觉得就是你如果每周都有非特别训练的，又要早上很早起来的，我觉得稍微没有那么值得。可能我自己如果去参与，可能隔几个月，可能这个城市有不同的天气的变化，对吧？你早上起来你可以看到这个城市本来你没有看到的面目，5:30你看到的情况不一样的，可能冬天你从晚上啊就是黑夜里面开始看，对吧？太阳渐渐出来，像现在6月份其实日照最长的时候，就是你早看到的那个阳光的颜色，包括城市的树啊什么都不一样。我觉得隔一段时间我参与一次，这个我其实还挺乐意的。但是如果真的，如果不是我自己做这个工作，让我每周都参加一次，可能是慢的，我觉得会有一点点问题。如果是快的，就是起到训练量的，我觉得我还是比较乐意的。啊，这可能我自己的一个体验嘛。但是这个我们还是我们克雷柏会后面持续做。
对。但其实北京来说，我应该是早鸟的重度参与者，我一年四季都早鸟，包括冬天零下十几度也早鸟。嗯，确实是。
冬天零下十几度，北京是什么样一个时间点？
零下我们一般是5点出门啊，然后可能、
周末对吧？
对，周末，然后可能到山里7点多钟、那个刚刚日出、刚出来，就是冬天我们可以看日出的，但是夏天可能比较难。你夏天的话，可能得4点多就人都日出了。现在出门其实天已经亮了啊，这种情况、但是我真的是一年四季都在早鸟，是因为这没有时间中午骑车，晚起骑车、要照顾家里，所以说我一般都是特别早的出去骑车，但是确实是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而且我个人觉得它其实有的时候对心理上也是一种满足，就是你感觉这个城市很安静，这个城市独处于你啊，这种感觉，独属于你的感觉、就是这种，我觉得也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吧。啊，包括跟一帮小伙伴这个3-3-2的，然后一周见一面去骑骑车啊，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
这个除了心理上满足，我多解释一句，就是可能更多人去选择早上骑车的，其实可能两个原因吧。一个就刚才麦克说的，因为家里啊、你可能结了婚啊或者之类的，其实你可能还有家里的其他工作要做，即使是周末，对吧？
对，
你结了婚有小孩你可能要陪老婆带孩子，那你更多的运动是可能利用的是个人的时间，就是你家庭时间还是要去满足，所以午后以后可能就把这个时间可以留给家里面。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是，早上你越早出去交通状况是越好的，因为大家骑车尽量还是速度快一点，
对，能更流畅，骑得更流畅。
对，所以你越早其实说白了就是肯定是就越流畅的一件事情，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选择这样的一个时间。包括夜骑其实也是，对吧？你可能晚上到了一定的时间点，相对来说交通状况会更好一点。
对，但是其实给我的感觉，因为原来我其实也夜骑啊，最早也夜骑，然后后来晨骑，但是其实晨骑肯定要比夜骑的这个，那你得多夜，你得12点以后可能在北京才能做到那么安静的情况啊。但是早鸟的话，就是5点多钟、5点、6点之前呢，一定是非常非常安静的，非常棒那个时间，然后包括其实
而且晚上相对来说灯光也不好，
对，
安全事故的可能性也很高，
对，没错。然后早上一个是安静，还一个确实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说实话啊，看到那些风景真的，其他时间我想象不到他能看到，就那个感觉。
对，有时候我早上，我记得我还在分享，就是我觉得我早上出去的时候，阳光刚刚起来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地都是金色的。
对，照成金色的，包括我们那个骑北京的西山的一些地方，能够看到整个北京城，因为它能俯瞰北京城嘛。北京城被镀成金的，就那个 CBD， 你能看到它能见度好的时候是被镀成金色的啊。包括我们的这朋友也拍过这种照片，特别特别漂亮。
对，而且就是你近就是定点的去观看那个景色，
对，
和你在移动的时候看到这个金色一层一层过去的时候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对。对，这个景致就真的很难用语言形容，真的是得亲身去感受。
对的，你甚至就算上海，我不知道北京怎么样，到山里面，就算上海稍微郊区一点，我出去的时候，我早上的那个时间，因为可能有些人还没有起床，就相对安静，你的鸟叫的声音、风吹的声音这些，
对，
你都能够，就是你觉得就是你在上海，你很简单的，你可能只是迈出了一步，我就到了大自然的那个感觉。
对。包括北京其实冬天的话看日出，它真的就是你能看先看到炊烟啊，就是它这个村里，对吧，它在村里，然后呢你能看到那个太阳慢慢的从这个山后面出来，一点一点露出来，然后洒在你身上，你就能感受到 变暖和了，感受到这个温暖，因为日出前跟日出之后这个温度变化还是挺大的，而且冬天它感觉更明显，你就真的能感觉到那个太阳的温暖。嗯，
好了，我们本来这个问题是要聊上海北京两地骑行文化的差异，然后呢聊着聊着聊成了共同点了啊。
对对，聊成共同点。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心理的满足，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回到家然后不耽误一天的事儿，我觉得我这时间我赚了，就真的是赚了。
嗯，
嗯，这个也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你就觉得你这时间是赚掉了。
对啊，就是有时不，这种心理满足还在于，就比如说你就算说白了，你就算纯粹是一个装逼方向个朋友圈，你晚上出去夜骑和你早上我清早起来这个感觉就是不一样的，对吧？
对对，
这也是个心理上的满足。
对，我觉得这其实不用讲太多差异，
啊，
这个早鸟其实它都是一样，都是骑车嘛，北京上海都是骑车，都是早鸟，它的这个共同点还是挺多的。嗯，
殊途同归，殊途同归啊！最后呵呵，反正这其实全世界我都是一样的啊，不单单北京、上海，对吧？你真的是早上去，其实都是这样。
对，包括其实我去澳洲更明显。澳洲其实它也是因为热，还一个就是澳洲人他就有这种习惯，我要晨练，不论我骑车也好啊，我干别的也好啊，我都是晨练完了之后，然后去上班。所以澳洲我印象特别深，就是环澳期间去。不怕 challenge 嘛，然后看环澳赛，然后我是提前到了几天，然后他会有官方组织的晨骑，而且你即使不参加官方组织，你早上四点多五点你在大马路上看一辆汽车没有，全是骑自行车的，而且都是大集团，几十人的大集团，就所有的他当地的俱乐部都在那儿晨练呢，几十人的大集团在路上压马路。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当时接机我的是一个华人，然后那个华人跟他说他有过接送机的时候，就早上起来就看马路上全是骑自行车的，他都不理解，就对他作为一个不骑车的人他非常不理解这种行为。
他其实这个活没干过，没有早上四五点起来过，就是
对对，他就非常不理解这种行为。但是他说一到早上这个，他说那个，因为当时是在南澳嘛，他是那个说阿德莱德这个特别逗，他还跟我说呢，阿德莱德特别逗，每天早上起来四五点钟，你看这路上啊，没有汽车，全是骑自行车的啊，他还跟我说这事儿呢。我觉得特别印象特别深刻。
知道那个 Greenwich 的海滩嘛？
对对，印象特别深刻。
好的，那我们两地的骑行文化的差异就聊到这里。最后给大家打一个广告啊，由麦克来介绍一下我们在北京要做的一些活动，就是如何帮助小白能够骑行的进阶。因为我们的名字其实叫 Club 100，我们之所以我们的名字叫 Club 100，是希望帮助大家能够小白用户可以单次骑行至少100公里。因为在我们的概念里面，只要你单次能骑行100公里以上，或者可能以前说法100英里以上，就算你骑行入门了，你剩下很多事情都可以自己做。这个也是我一直觉得从小白到进阶的一个标志吧。所以
里程碑，
我们在北京会做一些相应的活动，我不知道麦克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其实咱们是帮助大家从完成0到100公里的这么一个进阶的过程啊，包括这个咱们为什么说0到100，就是你没车，你对骑行感兴趣，你没车，我们在北京也有一些给你提供车的活动啊，你可以先来跟我们一起骑，一起去感受骑行，一起加入到骑行的行列中来。如果你真的感兴趣啊，好，那么你可能会后面啊会买一辆自己的车，然后同时我们会有后续的一些进阶的活动，帮你去从零逐渐进阶完成到100公里。然后我们会把它细分成5个步骤，5个 level， 5个层级，然后每个层级我们有对应的活动，然后大家一起，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去成长啊，帮助大家少走弯路啊，直接走这个捷径啊，帮助大家去给大家种草骑行，让大家爱上骑行和我们一起骑行，我们是这么一个理念在里面。
好的啊，那这方面我们要关注什么？我们应该可以关注我们 Club 100的微信以及小红书的平台，
对，
对吧？我们小红书可能发的平台是最频繁的。我们小红书有一个专门的骑行的账号，
对，
是 Club100.rise 啊，这个北京和上海的骑行活动都会有。另外呢，有一些可能重要一点的活动，我们在微信上也会发啊，基本上是这个样子。Mark， 你那边还有补充吗？
没有了，差不多，基本就这些。
好的。那广告也打完了啊，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差不多说了一个小时，就这样吧。啊，我们上一次更新大概几个礼拜前啊，总算连着跟了2期，我也不知道再下一期是什么时候了啊。大家
佛系更新，
看 机会，看看我有没有办法请到更好玩的嘉宾啊，看看有没有。大家如果有自己的骑行经历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也可以在我们下面留言啊。觉得自己的故事非常好玩的啊，欢迎到我们的克莱贝巴的播客来做客，好吧？谢谢大家。